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收听良苑讲台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助这个平台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4章26到38节。其实呢，我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背后呢，还要参考很多很多的经文，所以我希望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打开圣经不单单是看14章，等一下呢，我还会跟大家看一下13章的经文。在民数记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而这些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的事情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的详细的来研读以色列的历史呢？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讲到12个探子探迦南，是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重要的事件。也正因为这件事件，以色列人改变了行进的路线，而且开始了漫长的40年的旷野路。这个呢，也改变了出埃及记这一代人的命运。首先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先看一看民数记第13章1-4节的经文。这就说以色列百姓到了迦南旷野安营，神就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窘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而第二节那里呢，又说摩西就从每一个支派当中选了一个人，派他们去窘探迦南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被选出来的首领的名字呢，都记载在民数记里面。那从第一节的第三节，13章1-3节里面，我们看到派往到迦南地去看那个地方的一共选了12个人，而这12个人呢，都是从每一个民族挑选出来的，可以算是每一个民族的代表精英。作为民众的代表，我们要知道，当你选一个领袖的时候呢，不单单要有才智出色、工作表现出众之外呢，他还要有正确的判断力。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属灵子民的代表呢，还需要加上信仰的纯正、灵性的活泼、信心的坚强，因为他们是领导全体、影响群众的。那我们继续的来看看13章23节到29节的经文。以色列百姓为了听这12个探子的回报而聚集在一起，他们非常好奇这12个探子的报告。然而呢，在这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人的报告呢，和另外2个人的报告是完全不同的。10个探子，他们所报告的内容都是恶信，就是不好的信息。我们要留意他们怎么样看那个地方的人。从民数记13章31到33节，我们可以看到，特别28节，他说诚意坚固宽大，亚纳族人比我们强壮，身量高大。还有一个就是33节那里说，以自己跟仇敌相比，把自己当成一个蚱蜢，跟他说蚱蜢跟人相比一样，自己觉得非仇敌的对手。他们在描述的过程有没有夸大其词呢？他们真正的问题其实就是信心，因为他们在看环境，他们把困难无限量的放大。10个探子的报告 他们的内容全部都是负面的，他们只看环境看自己，却忘记了看神，所以他们失去了信心。不单他们自己的心消化了，也影响全会众的心，都恐惧退后。有人呢，甚至说想重新的回到埃及去。以色列百姓他们听到这些负面的报告，就非常非常的绝望沮丧，开始就埋怨摩西跟亚伦。然而约书亚跟加勒的报告呢，却跟他们的报告完全的相反。加勒和约书亚的报告是肯定的，是正面的。他们两个人听了这十个人的报告之后呢，就立刻的安抚这些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这是13章30节里面记载的，并且说明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也是祭美之地。神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把祭美之地赐给我们。他们充满了信心，确信地宣告说，他们都是我们的食物。虽然是相同的地方，约书亚跟加勒认为靠着神的能力必定能够攻取，但是其他的十个探子认为甚至连一步都没有办法踏进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奇怪吧，走过同样的路线，看到同样的风景，但是为什么加勒却说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看亚拿族人的强壮，他不看诚意的坚固，他是单单的仰望那位赐给他们应许的神，而且蛮有信心的相信，怎样神怎么样应许了我们，也就必定怎样成全。但是呢，很奇怪，加勒的这种正面的信息却不被人看重。我们看到12个探子带回来的正反两面的信息，然而因着10个探子的负面的信息，这个恶劣的讯息占了上风，会众反而忽略了加勒所报的好信息。然后就是第14章第1节到第4节，民众开始埋怨了，当下全会众大声的在那里吵闹，那一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个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跟孩子必被掳去，我们回埃及岂不是更好吗？然后第4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吧。十个探子的恶讯使全会众的心消化如水，他们同时对摩西对亚伦发怨言，甚至要回埃及地。他们对神彻底背叛，对神的救赎计划彻底的拒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恶的讯息带给人何等大的负面的影响，更何况带回恶信息的人都是以色列人支派当中的首领，首领都如此的软弱，百姓能不软弱吗？当民众埋怨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信心的伟人站起来鼓励会众，不要怕他们，相信神必定会按照他的应许把那个地赐给以色列人为业。而那些惧怕仇敌的会众，这个时候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拿石头把加勒跟约书亚要打死，这是14章第10节记载的。他们惧怕仇敌，却有胆量用石头打死自己的弟兄。十个探子的报告完全没有提到神，而加勒和约书亚在他们的报告里面3次提到耶和华。第14章11到12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经文呢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慢慢的去看。在神要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多亏摩西及时的为民众祷告，求神赦免他们的罪，神才收回转怒气。最后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的缘故，他们要漂流旷野40年，以担当他们所行的罪。这是全民主的一个悲哀，同时他们还要承受那个后果。我们继续的看这段经文，民数记14章28节，十个探子的结局是什么呢？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这些人的结果在14章37节有告诉我们，有交代，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12个探子他们的报告给我们后世留下的教训跟榜样是什么呢？这个呢真的是让我们要不断的去好好的去思考。在这里我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话语是有生命力的，也具有巨大的威力。正如古语所说，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伤邦。箴言书里面18章21节也展现出来话语的威力，那里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为什么话语它带给我们巨大的权力呢？因为话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思想跟意念，思想表达的是一个人的信念，而信念表达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当这几股力量都往同一个方向移动，思想、信念、人格跟意识状态，任何的话语都会成全的。圣经说，人必吃口所出的果子。我们的话语如同种子，会结出相应的果子来。如果我们整天讲一些负面的话、消极的话、沮丧的话，得到的就是缺乏不断的增长。但是我们若凭信心宣告神的应许，就能够收获生命的果子，安稳、自由、兴旺。话语决定人生的方向，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继续的来看民数记14章32节以后的经文，种下坏种子的十个探子跟以色列的百姓，神要照着他们所说的话来对待他们，他们撒下的坏种子就结出了坏的果子。最终的结局如何呢？从刚才我们所讲的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漂流旷野40年，这一代的百姓无法进入应许之地。圣经当中没有比以色列百姓更生动地描写埋怨的例子。埋怨，我们说会引发更多不良的影响，是难以弥补的效果。埋怨神的潜能，这十个探子所做的报告是从不信神的观点而出发的。埋怨是由负面消息而生的，埋怨的灵很快的就会做出错误的结论，埋怨的言语引发更多长远不良的影响，难以弥补它的效果。 不智慧的判断是在埋怨的气氛当中产生的。整天发怨言呢，会导致自怜，自己可怜自己。埋怨因恐惧的气氛而增加。埋怨的灵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常见的不满足。怨言是什么？怨言等同于不信神的表现。所以如果平时我们要留意一下自己，我们平时讲的话是怨言多呢，还是感恩多呢？如果你今天信了主，你常常讲一些怨言的话语的时候，这个等同于不信神的表现。怨言会使人忽略我们在神里面的潜力。怨言是拒绝相信神可以克服任何他想要去克服的环境。怨言同时也是拒绝承认神可能要利用逆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他最好的工作和表现他的荣耀。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看种下好种子的约书亚跟加勒。那个时代只有两个人得到不同的结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约书亚跟加勒。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呢？他们跟十个探子的差别关键在哪里呢？民数记第13:30，加勒安抚百姓说，后面的经文大家慢慢看。然后14:6-9，约书亚加勒对神有信心，加勒以色列百姓不要背叛神，劝勉以色列百姓不要背叛神，不要怕。然后24，神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专一跟从我。38，神说其中约书亚仍然活着。因散播信心正面种子所带给他们的果子，就是讨神喜悦，赏赐他们进入迦南地，得着应得的产业，并成为领导者的职分。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一位基督徒的医生，他的见证呢给我们很大的激励。他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在教会里面成长，在父母的带领之下不断的追求虔诚属灵的生活，并且忠心服侍，也在教会担任很重要的职分。所以呢，凡是看到他们一家人的时候呢，都非常的炫目。有人就问这个医生了，哎，你和你的妻子是怎么教育你们家的孩子啊？这个医生解释说，我跟我的妻子约定，永远不让孩子听到他们抱怨或批评教会领袖，或者是其他基督徒里面的肢体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他跟妻子宣誓不发怨言，不论断批评。因为他们领悟到埋怨神的工作，神的工人跟神的子民，其实直接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价值观。而且他说，如果你整天埋怨或者是批评教会里的某一些工作人员、传道同工，哪一个孩子愿意把他的生命奉献给父母常常埋怨的对象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要想让我们的儿女在灵里面能够健康的成长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自己先不讲怨言，同时在孩子面前也不随便的批评别人。接下来我们要看，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怎么去生活，我们怎么样要种下好种子的话语。首先，好种子的话语就是信心的话语，最好的话语就是信心的话，根据神他的应许。 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里面也宣告，我相信上帝爱我，我也相信主是永活全能的神，是伟大的真神，他以他的大能有大恩成就在我的身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语。我最喜欢的一节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54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除了讲信心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操练去讲正面的话语。心理学家卡耐基，他呢不断地对学员讲一些正面的话语，来激发这些学生突破、改变、成长。同样的，我们属主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基督徒的信仰，因为信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得胜作王，永远荣耀，更加真实地活出积极正面的人生。做了一项调查，这个调查的报告说，我们人呢，一天有5-6万个想法，在这5-6万个想法里面，75%是消极的、负面的想法，这个很可怕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的提醒自己，今天我们是属主的儿女，我们是有神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要常常讲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话语。比如说对儿女的教育也是一样，告诉他一定能，可以，没有问题，你是很棒的，可以再试一次。我们要操练讲正面的话语。第三，就是要讲感谢的话语。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困难就会口出抱怨、生气，虽然这些埋怨是对人说的，或者是自言自语，但其实是对神说的。我们要记住圣经里面所讲的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些都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常说一些感谢的话，不论是感谢神的话，或者是感谢人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越来越幸福。第四，我们要讲一些祝福别人的话。祝福的呼召非常的重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的清楚。首先我们看，使徒彼得提醒新约的信徒，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彼得前书3:9，我们是为祝福别人而蒙召的。做一个信徒在世上的重要的目的和使命，就是要去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另外我们看，耶和华神是万福的源头，他的本性之一就是赐予祝福。第三，我们看耶稣，耶稣是祝福的高手，他为孩子祝福，为门徒祝福，甚至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还为身边的两个罪人祝福。路加福音23:43。从儿童心理学成长的理论来说，祝福是建立孩子自信跟感觉被爱的一个基础。懂得从小天天为孩子祝福的父母，是孩子的无价之宝，也是孩子一生幸福满足的根基。你有为你的孩子祝福吗？还有，祝福是人神以及所有人际亲密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祝福是人际关系同心合意的一个强大的力量。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同工，或者是你跟神的关系， 透过彼此持续不断、恒常互相的祝福，能带来互相的尊重、彼此相爱、维生合一的关系。最后就是祝福也是属灵产业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们中国基督徒的父母一般以督促、鞭策、怪责、责骂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历史跟亲身经验却告诉我们，这个国孝呢适得其反。所以呢，我们不妨尝试用祝福倾倒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让他们自动自发的因着被爱、被肯定而快乐的成长，主动的承接这个属灵跟文化的遗产。我记得有一次在做空中辅导的节目的时候，我请了一位辅导专家，那位牧者，他讲了一句话，每一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祝福他的妻子，妻子祝福丈夫，而父母又祝福儿女上学。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圣经里面也鼓励我们做父母的要为儿女祝福，这是神给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之后，我们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操练，讲一些好的话，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话语，而且也为自己、为家庭祷告，求主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改变我们的言语，让我们整个人都能够蒙主祝福。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再次的提醒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一位听这个节目的主内家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神面前的梦醒。